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晚上也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。那在我们交通这一段话之前呢，我们先有一点祷告，好吧？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啊，希望主在这一点时间中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并且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啊，叫我们实在能够听见主的声音。我们请低头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。当你的审判在全地运行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把你自己的百姓保护在你自身的隐秘处。主啊，你还让我们能够有平安的日子，可以在你面前一同聚集，一同追求。我们为着这个满心的感谢你，所以我们恭敬的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。主啊，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或在家中，主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预备好我们的心，主啊，让我们在这里能安静听见你自己对我们说话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今天实在需要你更多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来引导我们。这个世界是何等的混乱，何等的黑暗，主啊，唯有你的话能够引导我们走明确的路。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说话的听话的，也真正涂抹所有一同交通的弟兄和姊妹。主啊，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晚上哈，来到这个编号第197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把后面的看过之后呢，大概是从197到202号啊，这一段呢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啊。那当我们读过这些话之后呢我想我们会有一个感觉，其实在教会历史上很多读经的人或者解经的人也都有这样的感觉，觉得这里所记载的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情况呢是非常的简单的啊，这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啊。那么当然主耶稣上十字架，这对主来讲在肉身中是极大的痛苦啊，我们看见他在那里被人带来带去，当作囚犯一样的来审问啊，他们犹太人弃绝他，他们辱骂他啊，他们鞭打他，又带到了罗马的巡抚跟前忍受这许许多多的这许多的审判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在肉身中主的确承受了极大的痛苦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知道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呢，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刻，在神的计划当中啊，主要承担一件非常重大的事，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刻。我们晓得从主钉十字架之后，这个整个宇宙中就产生了大的变化啊，神扭转了人类堕落的整个的一个形式，所以十字架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大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见在这里说门徒们的记载都是很简单的，即使连约翰到晚年的时候记载这一段事情也是很简单的。那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主不是要光我们落在一种情感的里面。本来主耶稣钉十字架呢，如果能够用更生动的言语文字来描述的话呢，可能叫人读了会容易受感动掉眼泪。但是神知道光是这种情感上面的感动，那个效果是很微乎其微的。 所以呢，神用了最简单的方式记载呢，主要的神是要我们怎样呢？要能够明白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真理。所以我们等到后来保罗解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我们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是多么的深刻啊，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叫我们能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一个意义啊。那我们当然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在肉身中他承受了无限的痛苦，他用了极大的忍耐啊。我们看见这个在受造的人跟前啊，接受人的这种的侮辱审判，我们的主有了极大的忍耐啊。那么不仅是极大的忍耐，他在父的面前也做了完全的顺服，因为他知道这个钉十字架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啊，这个跟神的旨意、荣耀的旨意呢，发生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当回头再来看这一段记载的时候呢，这不仅是历史上的一段事实啊，那么这一段所记载的是讲到神在他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。那么我们真是盼望主能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能够真正明白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。这个对于我们来讲，对教会来讲，对神的旨意来讲，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看见在编号197这里啊，路加福音记载的很简单，说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，比拉多呢本来一直很想释放主耶稣的，因为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，所以按照罗马人的律法来讲，主耶稣是不该死的，是。所以比拉多明明知道犹太人是因为嫉妒他，把他带到他的跟前，所以呢，这个巡抚呢，他是一个通晓罗马律法的一个人，所以在他的里面呢，他有一个有他自己罗马人的一个标准，按照这个标准来讲，主耶稣是不应该被处死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妥协，那么他经不起犹太人那种的要求啊，所以他终于呢，那么答应他们的要求，所以这里说才照他们所求的来定案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呢，比拉多呢完全背离了罗马的律法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没有公义的，所以到有的时候人的私利、个人的利益进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公义就被推翻了。就这个世界上呢，虽然有法律啊，但是呢，没有真实的一个公义的。当然呢，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啊，若是比拉多把主耶稣释放了，那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大。那么因为主到地上来，他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整个的情况呢，我们看见就朝向一个方向，就是把主一定要推到十字架那里去啊。所以不管犹太人怎么弃绝他，这些犹太教中的人怎么样的恨恶他，罗马人怎样同情他，但都不行，必须要上十字架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看见在这里，原来是神在他计划中老早就定规的，所以我们的主心里是非常的清楚，但是他在肉身中啊，人就是为我们经历了极大的苦难啊。那么 感谢我们的主，因为他的忍耐，因为他的顺服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，这些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主付了代价啊。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呢，把这段话呢，这段故事呢记载的比较详细一点啊。这里说了，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泼华石处，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啊。那么你看约翰的记载呢，记载的这么详尽，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事实啊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事实，这不是一个编撰的故事，是一个事实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他都把它记载下来。那个铺华石呢，是什么地方？他们说大概是好像就是有一块空旷的地方，那么一个比较高出来的地方，也有人说是可能是一道的桥，那么那个比拉多就站在那个高的地方啊，这是约翰当初呢所看见，那个比拉多坐在上面呢，坐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呢，那么在那里这个审判啊。所以那日呢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啊，那么约有五证这句话呢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中文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写法呢，会叫我们有点困惑啊，因为假使啊比拉多审判主耶稣是在五证的话呢，那主是等于是下午才钉十字架，对吧？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早晨九点钟被钉死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我想中文的翻译上面来讲是有一点点的误解啊。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啊，那么还有很多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呢，都讲到是第六个钟头，第六个钟头啊。那么的确你看犹太人的这个时间的记载的话呢，它有两个第六个钟头，一个第六个钟头是早晨六点钟，另外一个第六个钟头呢是午正，所以这里中文都把它翻成正午的这个情况啊。所以呢其实呢这里约翰所用的是罗马，应该是罗马人的时间，如果罗马人的时间第六个钟就早晨六点钟了啊，这个呢比较是合理的啊，早晨六点钟啊，那么他们就把比拉多就把他们交付给这个罗马的兵丁，要把他钉死。因为你去过以色列人就知道，从耶路撒冷啊一直走到这个哥哥他山上啊，他们有一条路叫 Dora Rosa， 怎么一条路叫做 Dora Rosa 啊，我上次去的时候呢他们介绍，那是一条呢不太宽的一条路啊，两边我们去说那时候两边都是商店，那么这条路呢往上走，一直走到这个哥哥他那个地方。所以呢我们想早晨六点钟的话呢，这个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把他们交给他们之后，他要走一段路上去的，那要爬上山的那段路啊。当然不是说交给他马上就钉十字架了，我们知道他还要背着十字架走啊，那么呢有一段路程，所以需要时间的。所以呢确定的是主耶稣是早晨九点钟的时候被钉死的啊。所以呢这个地方呢，我想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按照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呢，那么稍微做点解释，这不是五证啊，不是在正午的时候，应该是早晨六点钟的时候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，看啊，这是你们的王，他们还说除掉他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当犹太人这里喊说除掉他的时候呢，你真的能够感觉到那个背后的黑暗的势力啊，其实是魔鬼要除掉他，对吧？因为呢撒旦一直要抢夺神儿子的地位啊，所以我们看见他 这般犹太人他们成了仇敌手中的工具了啊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。从前你知道犹太人被罗马人这个统治者，他们最恨恶就是罗马人，但这个时候呢，居然他们都说昧着良心啊，他们说我们除了该撒呢没有王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提到这个十字架啊，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啊，只有在罗马帝国的那一段时间出现过这个刑具啊，这是一个罗马人出重刑犯的时候用的一个残忍的一个刑具啊，是把人钉在那个木头上面的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处死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。那么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读过有一些的记录的话就知道了。如果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啊，那么如果你不打断他的腿，不用枪刺他的肋旁的话呢，他都可以挂在十字架上挂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死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多么残忍的一个工具啊。因为现代人处死的话呢，那么你无论是斩首无论是枪毙的话呢，都是不到一分钟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刑罚太痛苦了，要挂在十字架上可以挂上六到七天的时间啊。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神呢就定规啊，他的儿子要钉十字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要解释十字架的那个意义和它所产生的功效。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的神呢，这是实在是一个奇妙的恩典啊。那么今天临到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呢，那么它一方面来讲啊，它满足了父神所有的要求啊，那么呢更奇妙的是这个十字架解决人性堕落的一切问题啊。那么呢还有呢，叫仇敌也受到极大的审判啊。所以旧约哈巴谷，先知哈巴谷预言书就讲到主耶稣打破仇敌家长的头啊。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所包含的这个意义呢，是非常非常的深刻。那么今天呢，因为是钉十字架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，对基督徒来讲呢，我们常常唱到十字架，讲到十字架啊。那么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记号，我们也把它当作是我们在属灵生命经历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经历。但是呢，当初呢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残忍的刑具啊。那么若是没有主在十字架上的话呢，那只不过是一个残酷的刑罚。但今天因为基督钉了十字架，就十字架就变成了基督徒属灵生命经历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啊。所以我们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。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啊，这个编号198号，这里在那个过程中啊，我们看见呢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呢都记载的啊，马太27章、马可15章、路加23章、约翰福音19章啊，这里讲到说呢，比拉多 马太福音记载说，比拉多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。这里马可福音说呢，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我们知道这个政治人物都是这样，都要讨民众的喜欢的啊。那么路加福音就说呢，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，把耶稣交给他们，并且任凭他们的意思行。那么在马可福音讲说，他们又把主又鞭打了，然后交给马太福音也记载了。那么约翰福音就记载很简单，说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前面，我们看见他祷告时就已经讲到了啊，这个世界是恨恶主的，弃绝主的，是不要主的，是堕落的，整个人类呢全无公义可言啊。那么感谢主啊，我们不义，主却为着神的公义承担我们的不义，上了十字架，这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爱实在是何其广大啊！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就知道了，那么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不义的人，那么主耶稣因他的血使我们称义啊，并且把我们摆在称义的地位上面啊，他自己成了我们的义。因为圣经记载说，将来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，你如果没有这个义，你根本不能进入新天新地。所以今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，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，那么是我们的不义呢，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呢，主愿意承担这一切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啊。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见比拉多呢，宁可释放了一个杀人犯，那把主耶稣交给他们啊。所以到编号199这里啊，就他们这中间插进来的一个小的故事，他们出来说，那个马太福音说，他们遇见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门啊。那么马可福音呢记载比较详尽，说呢这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啊，从乡下来的，经过那个地方。这个古利奈人的话呢，好像看起来是外邦人啊，不是犹太人啊。那么不知道为什么正好经过那里就被他们抓住了啊。那么他们就让他呢背主耶稣的那个十字架。这里呢马太福音说就是勉强他同去啊。那么当然那个人他也不愿意。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十字架是非常的沉重的一个东西啊，有很多像我们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已经把十字架美化了啊，所以你看见那个无论是天主教、基督教里面所有的那个十字架呢，那个都好像是把它呢这个抛用报纸抱着平平的，那么很漂亮的一个十字架。其实呢，当初罗马人呢钉犯人的时候，他还会管你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看过好多人的描述啊，我相信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，因为他是要钉犯人，他就是两根木头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就是把那个树砍下来了，那么可能把那个树皮弄一弄，甚至树皮可能没有包，就把两根木头这么钉在一起的那个十字架。所以你不能想象那个说是一个什么多美好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刑具嘛，要钉死人的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圣经里面讲了，凡被挂在木头上的啊，加拉太书就讲，凡被挂在木头上的就受咒诅的啊。 所以呢，那根本就是一个很粗糙的木头，两根木头这么钉起来的。所以那个呢，因为它要把人钉在上面，所以那个树干也不能太细，所以呢，那两根木头是很沉重的。本来呢，他们是要这个犯人自己背着木十字架上去的，背着刑具自己上去。所以你知道当初那个罗马人是多么的残忍的啊！他们处置这些重刑犯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抓一个这个西门呢，来替主耶稣背十字架呢？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，主耶稣从小生长在乡下啊，那么他是木匠啊，在木匠的家里面，他是做木工的，那并且经常在山野里面走动。所以呢，主耶稣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年轻人，33岁啊，多一点是吧？按理来讲呢，主耶稣身体是很强壮的呀，他是非常强壮的。但是呢，因为经过了他们这一夜的审判啊，那么我上次讲过了，他们用那个打重刑犯的那个鞭子。那么鞭打他，那个鞭是可怕的啊，那个叫做蝎子鞭啊，上面有很多铁钉，还有很多的这些甚至骨头啊，一些什么东西，所以这一鞭子下去呢，这个皮开肉绽，所以主耶稣被打到一个地步啊，你看见这么强壮的一个身体啊，他十字架都背不动，所以他们才会抓这么一个人来。替他背这个十字架，所以就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啊所承受的那个痛苦是多么的大啊！无论是魂里面的折磨，无论是身体上面的这个所受到的摧残，弟兄姊妹们，当然我就说圣经呢，门徒们也没有详细记载这些东西啊。那今天呢，你我大概了解一些当初的情况的话，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情况，主耶稣在那种情形里面所受的痛苦是多么的大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在这里抓到了一个人，那么勉强他把十字架背上去，因为那段路并不是太好走的啊，那么他们就把主耶稣带到哪里呢？就带到一个地方叫竹楼地啊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。如果弟兄姊妹没看过，当然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啊。那么直到今天呢，你会看见呢，那个哥哥他呢是在一个小的山坡上面啊，他的那个地方呢，人从底下这么照过去的，有点像个骷髅头，所以它叫竹楼地呀、啊。因为那个看起来像个骷髅头啊，那么那个地方就叫哥哥他，那么就把主耶稣带到那个地方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么在编号200号的地方呢，他又。插进来一段的故事啊，他说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，那种好些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想有一些是跟随主耶稣的人，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死刑犯要被处死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就看热闹，所以那个群众跟的很多，那其中呢有一些妇人啊，那么主妇女呢，他们就在那里嚎啕痛哭。我们知道这中间包括很多爱主的姊妹们啊，所以他们心里很难过，看见主耶稣这样的要被处死啊，他们跟在后面的放声大哭啊，这嚎啕大哭就放声大哭啊，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啊。当然，因为他们爱主耶稣啊。那么，主耶稣就转过身来， 就对他们说了，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，他说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不生育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像小山说遮盖我们。这些事即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主耶稣回过来的时候讲了一段预言的话啊，这段话是很重要的一段预言的话。我们记得在前面啊，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曾经说过啊，说因为比拉多说我们查不出他有什么罪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呢，这个我不能杀人的。那么那些犹太人说呢，把他流血的罪归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是很可怕的。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神是实在是非常的爱他们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竟然把神的儿子杀害了。我们知道这个罪是非常非常的大，犹太人犯这个罪可以说是犯了最大的罪，但他们不自觉，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已经预先看见这个情况。所以当这些妇女在为主在那里嚎啕大哭的时候，主转过身说，你们不要为我哭，你们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们哭啊，因为你后来你们所遭遇的情况那是更可怕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犹太人后来被散居在全地啊，他们的命运非常的悲惨，他们在许多国家里面被人赶来赶去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就引用这句话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纳粹党，希特勒呢，那么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，他们的命运是非常的悲惨。现在我想有许多人看过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人怎样杀害犹太人的那些记录啊。那么我们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看过他那个纪念馆啊，那个真是啊，那个尸体堆积如山啊，到处是白骨，白的骨头，那个人被摧残的非常的可怜啊。那弟兄姊妹们啊，因为犹太人那么这样的对待神的儿子，他们实在犯了重大的一个罪，所以因此呢，他们的所后面所遭遇的那个结果呢是非常的悲惨。那么这段话呢，弟兄姊妹，不仅是在时间中间啊，那么过去的历史中间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将来还会遇见。因为这句话在主回来之前，犹太人在地上还要遭遇非常悲惨的事情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主的心啊！今天呢，我们所承受的恩典呢，比犹太人所承受的恩典更大。所以对主耶稣，我们永远应当有敬畏的心啊！弟兄姊妹，不要轻易的得罪主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犹太人犯了重大的错误，所以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光景中。那直到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呢，信耶稣的人并不多，大多数的人呢都不信耶稣了，甚至啊，很多人都不相信有神。你看这个很特别啊，所以据他们的报道讲，在以色列人中间呢，有70%的人都不相信有神 只有30%的人是还在犹太教这个情况的里面，他们还在那个宗教的那个情况里面，所以在全世界呢，真正信主的犹太人并不多，所以呢，犹太人他们被蒙蔽，他们不认识神的儿子，他们承受神这么大的恩典，所以他们也遭受了很大的咒诅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面看见主为我们忍受了何等样的痛苦，付上何等重大的代价，成功十字架的救恩，那么我们理当在主面前呢心存敬畏。我常常感觉像我们主日在擘饼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只不过是外面一个标记之号、标记之物的一个提醒而已。但是我们里面呢，应当有个看见啊，这个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永远敬畏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主啊，不要轻易的得罪他。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啊，虽然蒙恩得救了，但是我们对主的事情呢，人就是抱着一个好像比较轻描淡写的啊，轻忽的态度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，像主日来擘饼的时候，你要慎重啊，无论在外表的态度上和我们内心里面的情况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应当有极大的尊敬啊，在主面前一同来敬拜主。所以你看见犹太人是今天作为教会的一个兆头啊，是一个镜子。你看见犹太人这样的光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里面就应该要清楚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基督，若不是他为我们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成就这个十字架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。所以主上十字架扭转了整个的时代。所以这一段的故事虽然记载的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呢值得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去思想啊。那么在编号201号这里啊，他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。你看见他们把主耶稣呢当作是囚犯来把他处死啊。我们知道主在肉身中间呢，他这是忍受了人所不能忍受最大的屈辱啊。这个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。我想今天我们只要受一点点的这个屈辱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非常难过啊。如果我们有过这样一点点的经历的话，我们知道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的，是吧？有自己的人格的。当我们的人格尊严受到摧残的时候，或者受到侮辱的时候，你看见那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伤害啊，和在里面呢是多么气愤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居然被列在罪犯之中。你难以想象当初主在地上时候，在这么一种的羞辱的环境中啊，他的那个忍耐，他在神的面前的顺服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父的意思，所以他为着成全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上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十字架连于神的旨意。今天呢，我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，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呢，在我们肉身中有软弱，我们不能像主那么完全。但是我们也看见教会历史中啊，在教会中很多的弟兄姊妹们， 他们也忍受很多的羞辱屈辱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是为着什么？为着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为着别的事物，那个意义不大，为着主的旨意，弟兄姊妹们需要被施加跟从主啊。所以主耶稣是在这里被当作囚犯，那么来处死啊。所以到了202号这里啊，他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啊，这就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猪肉地啊。这里马太福音记载说呢啊，兵丁呢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就不肯喝。为什么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主喝呢？啊，我想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都知道这个意思啊。他们当初这些罗马的兵丁啊，因为知道钉十字架这个刑法实在是太痛苦了啊，太痛苦了，所以呢，他们为了减轻这些囚犯的一点的痛苦，肉身上的痛苦。所以用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的时候呢，这个苦胆调和的酒呢有点麻醉的作用，那么会叫他的那个痛苦呢，那么会稍微减轻一点。那么可能一方面呢，这些罗马的兵丁呢用苦胆调和的酒给这些人喝过之后呢，那么我们晓得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，当人绑赴刑场之前呢，那么有时候就给他酒喝啊，那么喝有的人喝醉了之后呢就昏昏沉沉的，那么呢你处死他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啊。这里也有可能在让这些囚犯们呢，因为你知道那个他们会有很大的挣扎的，所以这些兵丁要把他们钉也不容易的，要经过很大的挣扎，所以用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过之后呢，他就没什么挣扎了，所以钉起来也比较容易啊，这是两方面意义都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在这里呢，主尝了之后主就不肯喝。当然了，主不肯喝的这个意思呢，就主耶稣要承受这个十字架的痛苦，他不需要麻醉。十字架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晓得今天哈，把它用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来说的时候呢，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经历十字架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，如果能人给我们一点安慰啊，给我们一点鼓舞啊，我们都觉得好受一点，对不对呢？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他不需要人的麻醉，不需要人的安慰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中有许多认识十字架，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，在他们经历这些事物的时候，他们也拒绝人的安慰，拒绝人的同情。我们记得彼得嘛，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，主问他们啊，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后来主耶稣告诉我，要上十字架了。彼得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万万不可以临到你啊！”我想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是我们的话呢，哎呀，那我们就真是感觉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同情你了，你看看。你是那你是多么得安慰的。所以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啊，如果你不清楚十字架的意义，所以你受苦的时候呢，你很容易就接受人的安慰，接受人的同情啊，接受一点点的麻醉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背十字架这个经历是不容易的啊，是需要有一点一点的代价。当然了，主耶稣所受的这个 那是最大的代价。感谢主，若不是他钉了十字架，我们今天也不可能背着十字架跟从主。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，他要清清楚楚的，他不要好像被麻醉的情况啊。所以这里呢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啊，就讲到他不肯喝那个苦胆调和的酒。那么，所以这里就说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。马可福音也是这样讲，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呢，路加福音呢，就记载说呢，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啊。路加是这么记载的。那么约翰呢，就记载说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十，把他钉在十字架，还有两个人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。你看见这段的记载吗？很简单，好像就这么就钉了十字架，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描述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圣经中对这段的记载的情形，我们就知道神是要我们能更多明白十字架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真实的意义，而不是在乎外面这个情况啊。不是在乎外面的这种情感上的一种的刺激啊。所以我想这个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这样的记载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呢，我读这段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我里面就有个感觉，我说哎呀，这段为什么记载的这么简单，门徒们为什么不多描述一点呢？对不对啊？那么如果能够有像文学家一样的那个笔法，把它描述的更生动的话，不是每次大家读了就掉眼泪会哭嘛，对不对？但神不是这样做的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弟兄姊妹们这个十字架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的这个时刻，这是人类历史上面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啊。这里我们前面讲过，是关乎到神的旨意，也关乎到人的救恩，也关乎到最后仇敌所受的一个审判。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后来保罗就领会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啊，就是神的智慧，就是神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是解决整个宇宙中一切难处的方法，也是唯一的出路。所以十字架就成了神手中最有力的一个工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圣灵就握住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十字架的功效，做工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。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人性的堕落、黑暗、败坏里面，才有明确的一个出路，就十字架成了明显的一个路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，这个我们的主到地上道成肉身那么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给他的托付，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大。所以感谢主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在编号的197到202这里呢，那么他记载了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简单的过程啊。那我想我把它作为一个这个解释。那么从203开始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的景象，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幅情况啊。那么路加福音这里呢 记载了他在这个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讲过，一个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立刻死的，他还可以讲话。那么那个在那个痛苦的情况中，这个人的神志还是清楚的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晓得一共讲过七句话啊，这是今天很有名的十架的七言呢，讲。那我们看见啊，这个一方面十字架给主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羞辱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十字架呢也把基督的生命的那个荣耀的光辉啊，把它发展到一个极致的一个情况。所以有很多年前啊，那么我那时候在主面前思想圣经的时候呢，忽然眼前呢出现一幅图画，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啊。哇，我就看见了，那天呢好像主让我看见了，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基督的生命发出了荣耀的光辉啊，那个真是光芒万丈啊，极大的光辉啊。那么这个荣光呢一直光照到今天，并且我们知道一直要照射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十字架反而要让主的生命得到了更大的一个释放和发挥。所以斯派克弟兄有一本书啊，写到他的名字叫The Release of the Lord， 主的释放。所以呢，十字架呢固然给主带来极大痛苦，但是呢却是给主的生命带来极大的释放。所以呢，今天呢我们懂得一个原则，若不是经过十字架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得不着彰显。所以主让我们呢经历十字架是有它的美意的。我们能够看见在教会历史中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背着十字架跟从主。那么只有当他们在经历这个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呢发出了光辉。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我学的是这个机械啊，我们有一门课叫做这个工程材料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会做实验啊，做实验，那个实验蛮有意思的。他说你看，我们有时候拿来一个金属，无论是铁也好或者其他东西也好啊，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它是这个黑黑的这么一块啊，那么我们为着要提炼它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那个干锅里面呢，去用高温呢把它融化。哎，这当它放在那个日高热底下在那里融化的时候呢，开头你看见它呢黑黑的，然后慢慢的它就变液体状态啊。等到那个温度达到一定一个情况的时候呢，哇，出现了一个叫我们非常惊异的一个光景呢，它居然发出光彩来了。那个金属啊发出光彩来了，非常灿烂，非常漂亮啊，非常美丽的情形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呢让我多年来我就想到，我们的生命呢本来就像木炭一样，弟兄姊妹们，看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平平凡凡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见主耶稣的也是一样，他本来就是个平凡的一个犹太人，这个木匠拿撒勒人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等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好像经过那个最高温的炙热啊，把它融化了以后呢，他居然发出了那个美丽的光彩啊。就直到今天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是何等样的美丽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呢，在教会历史中，你会看见有些弟兄姊妹，他们一生跟随主。他们的见证 非常的美丽，凡是那些真正美丽的生命都是经过十字架啊。那么本来呢我们是平凡啊，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，但是却经过十字架之后呢，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是非常的美丽。所以从203号这个编号开始，我们能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光景啊，那个光景出来的真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辉。感谢我们的主啊，虽然人用恨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露出来的反而是爱，这是基督徒的见证。如果今天人恨我们，而从我们身上能表露出爱来了，那你就很像主了。如果人恨我们，我们也恨别人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个还是活在天然的生命的里面。所以你看见当主在十字架上那样痛苦的时候啊，那么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我们刚刚这里前面的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啊，那么在前面呢他们就讲到了他们要分他的衣服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囚犯的衣服啊，还有什么人要呢啊？但是居然主耶稣的衣服啊，他们不仅要，他们觉得还要分。那么有人讲是主的内衣啊，在那个内衣啊是质量是非常好的。当然了，从物质上面来讲的话呢，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资料，所以连这个兵丁啊，那个罗马的兵丁啊，居然会去要这个衣服，并且呢，一个人拿不到，他把它分了。你看看啊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说明什么呢？在属灵含义上说明主耶稣内里的生命的完全，内里生命的美丽啊，它是无瑕无疵的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在十字架上就看见他所显出来的这个光景啊，是多么多么的美好美丽。那么主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你知道一个人啊能够宽容别人呢、啊、你除非是站在那个人的那个，常常讲你站在他的地位上替他想想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会比较能够赦免，比较有同情心。所以主耶稣完全站在我们人的地位，他知道我们人堕落了，他知道犹太人做这件事情是愚昧啊，他们完全是糊涂啊，他们根本不晓得他是神的儿子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主也没有怪罪他们啊，主在这里当时对一些人来讲，主并没有怪罪，主还替他们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从前呢在台湾呢，我读到有一个文学上造诣非常好的一个作家啊，他讲述这段故事啊。他说呢，他20岁的时候呢，他读到这段话，他就嘲笑，他说，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，对不对？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编撰的东西。他说等到他40岁的时候，他人生开始有点经历的时候呢，他再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哎呦，他就觉得这个话呢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他等到他60、70岁的时候，他再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他说他满心的敬畏。所以你知道人呢没有经历啊，不在人性的经历里面，很多话你不明白的。到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越经过主的恩典，越看见自己的败坏和软弱，看见自己的失败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主讲这句话的意义是多么的大，对不对？感谢主啊， 人在那里冷嘲热讽啊，人在那里用最大的羞辱加在他身上，吐吐沫在他脸上，给他戴荆棘冠冕，那么嘲笑他啊，然后呢用残酷的刑法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呢对于主来讲没有产生任何一点的恨，他能够翻过来祷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只有主的生命能做到，没有任何人的生命能做到。后来我们看见斯提凡的故事，到最后犹太人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呢，他跪下来祷告，他也说什么，神啊，不要把这罪归在他们身上啊，这个只有主的生命能够做到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活在主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就能真正经历十字架的那个意义。如果我们仍旧活在我们肉身的里面啊，按照我们的肉身的情况跟随主，我们是活不出这种光景的，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度量的，啊！所以我们看见主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，感谢主啊！他不仅宽容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他也把这个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只有到了十字架这里的时候，这个生命才可能被流露出来，啊！所以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实际的一个经历啊。所以我有的时候呢用简单的话啊和弟兄姊妹解释叫做背十字架。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？有十字架的经历呢，就是当你遭遇了一些情况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属灵的，那么就证明你这个人是在背十字架。如果你的反应人就是天然的感觉，是你魂里面受挫折的那种痛苦，那种哀怨的感觉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个痛苦对你来讲不是十字架。真正的十字架乃是属灵生命的流露。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最好的一个解释，你看见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他完全不活在自己的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叫我们不活在己的里面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呢？但是我不要忘记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已经蒙恩主的恩典，我们已经有主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，所以呢我们应当怎样呢？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。那么当环境来到的时候，有十架的经历来到的时候，你会让这个生命从你身上能够流露出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真实的啊，这是可以经历的。我举一个我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个经历啊，那么那个时候刚刚出来侍奉主啊，那么当然各方面看起来都是很幼稚很幼嫩的，但是我一颗心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那么出来侍奉主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主让我都有一点小小的经历啊，我能记得那个时候在台湾南部一个城市，我在那里服侍，那聚会的人不太多，人不太多。那个因为呢那个人不多啊，那么有的时候呢聚会的时候呢遇见天气不好了，这个人来的就更少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有时候礼拜二晚上祷告聚会啊，有一次呢刮风下大雨，但好多弟兄姊妹都来不了啊。那么呢结果呢只有我还有另外一个弟兄，他是一个退伍军人，他也住在会所里面啊。那么呢结果隔壁一个老姊妹，因为他 距离很近，所以晚上就来了。所以那个晚上我们祷告聚会呢，弟兄姊妹只有三个人啊啊！我最年轻，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啊，一个退伍的一个弟兄，年纪中年以上，另外一个老姊妹。所以我们三个人呢跪在那里祷告，我开始跪在那里的时候呢，哎呀，我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啊啊，委屈啊，觉得非常大的委屈啊啊，那么跟一个退伍的弟兄，跟一个老姊妹，我们三个人跪在那里，这个像什么祷告聚会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开头的时候我也祷告不出来啊，就是在那里跪在那里，心里面就很难过。我就想到我的同学们呢，那个他们呢，哎呀，我想他们那个时候都在外面，个人在发展自己的工作事业啦，这个在那里快活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跪在这里跟着一个两个人跪在那里祷告，所以里面委屈的不得了啊！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难过。我感谢主，弟兄姊妹们，后来主就责备我。所以你看见啊，我们人是活在自己的里面。哎呀，我们活在这个己的里面呢，这个己的感觉是很重。虽然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了，我也愿意说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，对不对？我满心的愿意侍奉我的主，但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这个己的感觉还是很强烈的。哎呀，我在那里难过的不得了。后来呢，主在我里面对我说话，主有很深的一个责备。主就对我说啊，你来祷告聚会啊，你是来祷告我的呢，你还是来凑热闹的呢？哇，你看人一多，哎呀，你祷告的声音也大了，这个整个情绪也高昂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三个人你就祷告不出来，你是祷告我吗？哎呦，弟兄姊妹，那天呢，我可是真的被主提醒了，我立刻认罪，我说主啊，我错了啊。我错了，我的态度不对。所以后来呢，又有一次，又是这么三个人，感谢主，我的整个情况改变。所以那天晚上啊，那么虽然就三个人，我在那来个大祷告啊，哇，祷告的整个人灵里面大释放啊，快乐的不得了。祷告起来了之后呢，心里面很舒畅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常常讲，很多时候主用环境考验我们啊，你的己。你必须要学会死，否则你很难胜过这个环境，对不对呢？那么那在那一段时间中间啊，那么有一次呢，我们就开这个侍奉聚会，侍奉聚会呢人也来了十几个人啊，好多年长的弟兄们在那里，那么我在那里是年轻的，最年轻的啊，因为呢前面我有这种情绪啊。我就在那里跟他们讲，我说哈，我们聚会也不需要形式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不必只有三个人还维持个祷告的这个形式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后啊，如果碰到这个情况的话呢，我们就把祷告聚会停掉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个人祷告好了，自己弟兄姊妹在家里祷告好了。那天呢，我就跟在侍奉聚会中跟他们这个建议提起来，我说我们这个祷告。不需要这么个形式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哇，那个在住在会所里面的那个弟兄，那个退伍军人呢、他忽然之间他就脸涨得很红啊，他就很生气啊。他说教会的聚会怎么能停呢？不可以停止聚会的。他就很厉害的在责备我呢。那么这十几个人一下之间呢，那个整个侍奉聚会那个气氛变得非常严肃啊，非常严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啊，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！我坐在那里，其实这个弟兄的话是对着我来的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呢，我整个被主的同在所包围，我就在那里啊。这个里面非常的安息，我一点也没受刺激。他在那边非常严厉，这一直讲一直讲啊。我心里面感觉好像他在讲别人，不是在讲我了，不是在讲我啊。所以呢，我站在坐在那里啊，就 里面非常的安息，我也没什么都没什么反应，虽然讲完了我也没去播他。第二天我到那个老姊妹家里去看他，一进去那个老姊妹看见我就笑眯眯的，哎呦，他说你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啊，他说我昨天晚上以为你大概要爆炸了，你看别人这么样的当面这么指责你，他说我看见你居然坐在那里啊笑眯眯的啊，一点都没有什么这个情绪上的反应，你不简单的，他说我说老姊妹，不是我不简单，我觉得主昨天晚上有主的同在啊保护我了，所以我也不觉得他讲那个话只是针对着我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所以讲这个小故事给弟兄姊妹听，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经历是真实的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经历的。当然了，我也承认啊，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还是有失败的时候啊。但是呢，你一旦有过这样一次经历，对你是个提醒啊。所以主多次让我们能够经历十字架，那不是一个痛苦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释放，救我们脱离天性的败坏，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己的捆绑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一方面他经历，他表现了这个生命的一个光彩，另外一面来讲，他也是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里面得着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，而这个生命只有经历十字架，经过烈火的这个锻炼，它才会发出这个荣耀的光彩。当然年轻时候我们那个学习只是一点点啊，年轻人的一点点的学习，但是呢弟兄姊妹们，那是真实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光讲它的道理，这是在我们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学习。如果今天在教会中每个弟兄姊妹都学十字架的功课，这教会的见证就会变得非常的刚强啊！教会中的难处就减到最低了，因为人的魂被制住了，弟兄姊妹就不可能会产生那些不好的事情，一定表现出来都是美丽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不能离开基督的十字架，这是神唯一的路，唯一的方法。所以主才要求我们，在他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就要求我们，我们应当怎样天天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所以你看见只有主的生命上到十字架，才可能有这样的祷告，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若不是主的生命，人的修养涵养道德，人的宗教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光景，所以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。所以呢，圣经呢用最简单的话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但它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十字架的意义却是非常的深刻。所以到后来保罗解释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解释的是多么的深刻啊！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啊，那么今天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啊，他不仅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成全了神荣耀的旨意，他在我们身上也成了一个最大的拯救，救我们脱离败坏的天性。也只有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制住了魔鬼所有一切的作为，所以我们应当低头把敬拜感谢归给他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先交通到这里，我们一同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虽然我们对于这段话我们所能领悟的还不能够有更深 更多，但是就这一点点的领悟已经叫我们里面充满了敬拜。主，你为我们承受了何等样的痛苦，何等样的羞辱，主啊，你的忍耐真是无限的忍耐，因为你为着成全神的旨意，为了拯救我们，所以你在肉身中忍受了极大的痛苦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在十字架上也说明了你向着父神的顺服，每一个过程都在神的计划里，你丝毫没有违背父神的心意，完全成功他的救法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归给你，今天你已经把十字架的工作完成，主啊，你要求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跟从你，我们也知道若不是经过十字架，属灵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被显露出来。主啊，我们就活在旧有的生命和天然的魂里面，主啊，我们无法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感谢主，2000年的教会历史，无数的弟兄姊妹他们明白十字架的意义，他们在地上借着十字架流露你的生命，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今天我们求你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向我们众人施恩典，主啊，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宝贵，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你，好叫我们在地上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愿你的教会在十字架的工作里面也得到更大的拯救，主啊，我们同心的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
阿们。
好，我们在后面哈有一点简单的报告啊，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明天我们有一个福音的聚会啊，那么是下午7点钟是吧？
对，我们请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6:15可以上来祷告
啊。好，玛丽弟兄啊，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时间上许可的话呢，明天早点吃饭好了，6:15的时候呢，可以上来一同祷告啊。那么我听玛丽弟兄告诉我说呢，这次呢也有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答应福音朋友了哈，他们答应要来一同参加这个福音聚会。请弟兄姊妹们为这个福音聚会祷告，那么特别请为这个张家昌弟兄啊，感谢主带领家昌弟兄来到西雅图，他有这个负担传福音，那么呢也为弟兄姊妹所邀请的福音朋友祷告啊。我们现在用这个网络这个方式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福音朋友们他们的反应如何，但是我们求主借着圣灵做工啊，感动这些人，让他们能在家中啊，在个人的电脑啊或者 iPad 前面呢，或者是电话上呢，能够有耐心的能够在那里能够听我们的弟兄传福音，这的确需要祷告，相信主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巴望在这个疫情在蔓延的时候呢，能够在主面前呢能够有好的福音聚会，能够让许多人呢还能够蒙恩得救啊。那么要来的主日呢啊，是 Ben 跟这个柯云弟兄两个人，孙家荣啊跟柯云弟兄两个人传讲信息，请弟兄姊妹为他们两个弟兄祷告，我们实在需要听见主的话啊。那么是世伯弟兄还有
Nelson
弟兄啊，那么他们两个人翻译，所以希望这个主日呢，那么主借着弟兄们能够把主的话能够带给我们。那我也相信啊，弟兄姊妹现在也知道啊，在美国啊这个疫情啊不仅没有减退，反而越来越厉害啊，好几个州啊都是好像爆发式的这种的蔓延，所以我们 这是需要有更迫切的祷告啊。我感觉这个美国失去了过去他们先祖们对主的敬畏，这个国家实在需要蒙拯救。今天主把我放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应当有个责任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，就盼望弟兄姊妹们在家里面好好的祷告，也好好参加祷告聚会啊，和弟兄姊妹一种迫切的祷告，好吧？好，我想没什么其他的报告了，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就停在这里，好，弟兄姊妹再见。